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远方的蓝蜻蜓，我是主播咪咪。最近我发现啊，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有一个特别好的热点话题，它提供了上百个热点话题，分成很多类，有比如说个人成长、生活热点、娱乐、财经、健康、文学、图书、历史、悬疑、相声等等等等，非常有意思。今天在历史这个栏目里，我看到一个热点话题是谈谈令你印象深刻的历史典故。他说呀，管鲍之交、卧薪尝胆、霸王别姬、鸿门宴，这些典故的背后都反映着历史的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。请问你对这些历史典故有哪些看法？哪个历史典故最让你印象深刻？这个话题啊，特别有吸引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国家呀，我们中国啊，历史悠久，是一个文明古国，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讲述，有丰富的历史资源，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宝藏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。乍一看呢，又是鹿啊，又是马呀，好像来到了动物园。如果是小朋友，肯定是特别喜欢。如果我们把它画成小人书，画成动画，那也是非常有意思啊，因为特别形象，而且这里面的两种动物又是特别的可爱。不管是鹿还是马，在动物大家族里都有着它特殊的地位。你看，它们都是特别美丽的动物，同时它们又特别的健壮矫洁，跑起来像飞一样。还有就是它们都非常聪明，在丛林王国它们就像精灵一样。如此美好的两个动物，在指鹿为马这个故事里，他们的画风突然就变了。事实上，指鹿为马这个成语，这个故事背后的指向是非常暗黑、非常邪恶的。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故事。我们先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它发生在秦朝。我们知道秦朝是我们中国统一之后的第一个王朝。秦朝非常短命，一共呢，它只存活了15年。这15年呢，是由两个皇帝来执政的。第一个皇帝呢，名字叫嬴政，我们后世呢，就把它叫秦始皇。第一个皇帝嘛，就是始皇帝。秦始皇在位12年。然后他的接任者呢，是他的小儿子，名字叫胡亥，他在位只有3年，我们把他叫秦二世。指鹿为马这个故事，它发生的时间呢，就是在胡亥执政的时期，也就是大秦朝行将灭亡的倒计时的那3年里。好，时间上我们已经定位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看主角是谁。下面噔噔噔噔，主角要出场了，赵高。赵高他不是秦国的人，他来自赵国。你看他姓赵，这个赵啊，只是说明他来自赵国，他的名字叫高。其实他还挺不幸的，他的父亲呢犯了重罪，被处以宫刑，同时连累他母亲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被官家没收，做了奴隶。这时候赵高还没有出生，但是因为他父亲没有生育能力了，为了能有个后代，他的母亲就跟另外一个男人生下了赵高。奴隶生的孩子还是奴隶，所以赵高啊，一生下来就是个小奴隶，在赵国的宫廷里服务，被阉割了，成为一个阉人。更不幸的是，后来啊，秦国统一6国，把赵国给灭了。赵国的好东西啊，包括这些奴隶啊，作为战利品也都被秦国抢去了。这时候赵高已经长大成人，他命运的转机突然来了。第一个是赵高啊，他长得身强体壮，人高马大，有一个很好的外形。第二个最主要的，赵高啊，他不是一个粗人，他有点文化，而且他这个文化呀，主要体现在他比较精通法律。 你说精通嘛，他也没到精这个份儿上，但是他要比一般人要懂，这就很了不得了。当时那个时代，能识文断字的人，这个比例就很小了。能识文断字，然后还粗通法律，对法律有一定的研究，这可以说就是人才了。因为这个原因啊，赵高这个奴隶啊，他很快就从奴隶当中脱颖而出，不用去干体力活，而是去干一些更高级的活。这个高级的活啊，可能更多的是用脑子，用智力，就从外围来到了核心。来到核心呢，就跟始皇帝嬴政，也就是秦始皇接触的越来越多，跟老板接触的多了，那么他的长处就会放大很多，很快就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和信任。然后赵高啊，就从奴隶到将军，引号的将军，也就是说他被提拔了，他在秦朝当了一个小官，后来啊，这个官是越做越大。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第一男主角赵高的来历已经交代清楚了，这时候指鹿为马的故事还没有发生呢，还早着呢。下面我们就接着讲指鹿为马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。秦始皇嬴政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统一了六国，终于建立了大秦朝。秦始皇啊，就想永永远远统治下去，而且长生不死，天天是炼丹啊，炼药啊，还修建了一个地下的王宫，希望自己永永远远地统治下去。但是天算不如人算啊，秦始皇统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2年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他是在外出巡视的时候走到了河南这个地区叫沙丘的这个地方，突然就一命呜呼了，这属于暴死啊。由于死得太突然，不在他自己的计划之内，所以啊，没有来得及安排后事，明确指定自己的继承人。正是因为这一点上的疏忽啊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出黑暗的大戏，一场巨大的阴谋，一场血腥的屠杀就拉开了大幕。秦始皇的儿女啊，很多，男男女女加起来20多个。他的长子啊叫扶苏，他最小的儿子叫胡亥。按说呀，皇帝就算没有立遗嘱指定谁当自己的继承者，按照我们封建王朝的习惯，嫡长子继位，这是一个传统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人心稳定，国家的政体特别稳定。秦始皇这个长子扶苏啊，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人，他在秦朝的这些统治者当中，他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一个人物。跟秦始皇比呀，他是属于比较善良的。比如说秦始皇的一些政策，焚书坑儒啊，无论是对大臣还是对黎民百姓，都施以严苛的残酷的刑罚，就是以恐怖来治国嘛。对这些，长子扶苏他是比较反对的，这就等于在三观上跟他父亲是不一致的嘛，所以他就不得宠，不但不得宠，还被秦始皇贬到了中央以外的偏远的不毛之地。秦始皇之所以没有立太子，没有把自己的接班人早早的确定下来，其实跟他不喜欢这个长子是有关系的。他的长子的执政理念跟他本人是不合拍的。秦始皇有一个小儿子叫胡亥，他特别宠爱他。这个小儿子啊，他不但长得好，而且他的性格跟秦始皇也特别相似，非常的歹毒，非常的残暴，有一股狠劲儿，人也很聪明。秦始皇非常宠爱这个小儿子。秦始皇每次出去巡视的时候，都带着这个宝贝儿子在身边。现在呢，在旅游的途中，秦始皇突然驾崩了，完蛋了，这可是个大事儿啊。在一个农业国里，这些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当皇帝啊。当时陪着秦始皇一起出游的人呢，都是秦始皇比较喜欢的人，有丞相李斯，还有宦官赵高，再就是他的小儿子胡亥。在这当中啊，胡亥和赵高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。赵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 在秦始皇这帮儿子里啊，他看好了胡亥，他赌胡亥能胜出，所以他一直在胡亥身上下功夫，是胡亥的死党。现在机会来了，老皇帝说完就完，没有留下遗嘱。按照常规呢，没有遗嘱那就是长子继位，但是这个大好的机会能让他溜走吗？不能啊。这一年呢，胡亥才20岁，虽然他年纪轻轻，但是他心狠手辣，拥戴他的死党赵高那更是一个阴谋家。于是赵高和胡亥啊，这俩人关在小黑屋里，这一通密谋。赵高就像一位高明的导演，就开始策划这出大戏的剧本。剧本写好之后，赵高和胡亥就开始演戏。这个戏是怎么演的呢？首先要严格保密，秦始皇在旅游途中突然死掉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，密不发丧。大热天的，秦始皇的尸体啊，后来都臭了，他们还抬着他这一路的走，装的和真的一样。当时也没有制冰机，也没有冰箱啊，秦始皇这尸体啊，大热天的腐烂发臭，臭气熏天，怎么办呢？赵高也是真聪明，搞来很多海鲜鲍鱼，我们知道这鲍鱼啊它特别臭，哎，就在车里拉着，人家有闻到臭味的问这什么味啊，哎，说这是我们这鲍鱼海鲜，哎，是他们的味儿，就掩人耳目。这个分剧本演得很好，没人怀疑。第二个，他们就找来丞相李斯，对他进行拉拢、威胁、劝诱，跟他说，跟我们一起合伙让胡亥当皇帝，这样你的好处大大的，如果你不跟我们一起干的话，我们一样也能成功，这样你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丞相李斯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，就跟赵高合谋一起干起了坏事。他们呀，伪造了一个秦始皇的遗诏，这个遗诏就是立小儿子胡亥为继承人。在这个阴谋当中，如果没有丞相李斯出头露面，这个阴谋是搞不成的，是没有人相信的。所以李斯在这个阴谋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棋子，赵高把这个棋子玩得团团转，非常成功。他的大哥扶苏那是第一个要灭掉的人，他们又伪造了一个圣旨，让人送给扶苏，指责扶苏这不对那不对，然后赐他自杀。那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，扶苏就这么死了。在杀死扶苏之后，小儿子胡亥就继位了，称为秦二世。这秦二世一上台呀，那赵高他就是头号功臣，立刻就成了当朝最有权势的大官，也是胡亥最宠信最依赖的一个人。因为这时候胡亥他只有20岁，所以呢，国家上下这大事小情基本上都交给了赵高，赵高是一手遮天，成为朝廷中的第一号实权人物，这真是一个屌丝的逆袭啊。赵高不是一个一般的阴谋家，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阴谋家，他把这个大阴谋啊做得非常缜密，环环相扣，没有任何闪失。胡亥虽然是继位当了皇帝，但是人们都不服啊，你这些神神鬼鬼导演的这出大剧，你能蒙住一些人，但你不可能蒙骗所有人，很多人是不服的，也是不信的。怎么办？杀呀！接下来就是大换血，扫清路障。在这个大换血运动当中，赵高和胡亥他们杀了很多人，秦始皇的儿女男男女女加起来有20多个，全部被他们杀光，他们身上都有秦始皇的 DNA 啊，这可是政权最大的隐患。然后就是满朝文武当中那些不服他们、抵制他们、 对他们有意见、怀疑他们的那些人，都被他们罗列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罪名，被残酷无情地杀掉了。即便是这样，赵高觉得还不行，这还是不稳定，我们还得把谁干掉？得把丞相干掉。啊，丞相李斯，你参与了我们的阴谋，这可不行啊，这早晚都是个祸害。然后他们又设计把李斯一家全家灭门，对李斯用的是五行腰斩，非常残忍。李斯呀，他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，他本来做了很多贡献，声名显赫，功绩卓著，但是最后因为助纣为虐，自己惨死，而且是全家灭门。他起初以为跟黑暗为伍可以保全自己，甚至还可以得一点好处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黑暗最终是要吞噬一切的，与黑暗为伍的下场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赵高大权独揽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后，他的这种不安全感啊，还是很强烈，他要求100%的人都得服从他的淫威，他不能容忍有任何一个人对他有二心。怎么办？他就编了一个剧本，这个剧本就是指鹿为马。指鹿为马特别像一出舞台剧，他的导演就是赵高。赵高自己写剧本，自己当导演，自己当主演，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、最无耻的舞台剧。话说这一天啊，一个上朝日，文武百官都来了，共商国事。赵高进来了，咦，奇怪，牵着一头梅花鹿。赵高牵着一头梅花鹿就走上了朝堂，大家都特别好奇，围着看这头鹿。这头鹿啊，真漂亮，这是一头梅花鹿。这时候赵高就开始演戏了，他的演技非常高。赵高啊，牵着梅花鹿来到皇帝的宝座下面，就给这个皇帝秦二世说，皇上啊，我啊给您找了一匹好马，我要把这匹马献给陛下。这秦二世胡亥，这也是个戏精啊，为了能上位，胡亥跟赵高俩前面这演了多少出戏了，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三观一致，是知音也是知己。这秦二世一看，这心里就门清啊，哟，这是哪出戏呀？甭管哪出戏，我明白，来吧，咱俩就演吧。秦二世微微一笑，给了赵高一个眼色，说，丞相搞错了吧，这是一头鹿啊，你怎么说是马呢？赵高就正经八百地说，陛下，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在我眼里，这是一匹马呀，而且是一匹绝顶的好马，是一匹千里马。这样吧，咱们看看民意，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。秦二世一听啊，特别开心，赵高啊，你的鬼点子又来了，这好戏啊又要开场了。秦二世就拍着手欢呼，好啊好啊，赶紧的，众爱卿，你们都来说说，都来评评，这个动物它到底是马呀还是鹿啊？台下这些群众演员啊，这些满朝的文武啊，他们可没看过剧本，他们属于素人，他们不是职业演员，他们是被套在局里的一群人，所以他们就特别纳闷，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出戏。很多人就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，心里想，这是搞什么名堂啊，这明明是一头梅花鹿，这怎么能是马呢？是我的眼睛有问题，还是你的脑子有问题？是我疯了吗？有的人啊，就把眼睛闭上再睁开，还有的人啊，猛掐自己大腿一下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还有的人啊，就拍着自己的脑袋，心想，是我疯了，还是你疯了？这种情况特别像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装》里那个情景。在那个童话里， 两个骗子在一个看不见的织布机上织着看不见的布，然后这些大臣都在这夸，哟，这个布是真好看呐，哎呦，这个布是真美呀。只有一个最诚实的老大臣，他在想，天哪，为什么只有我看不见呀？难道我是个傻子吗？眼前这个动物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它是鹿还是马？人人都要过关，谁也跑不掉，所有人都要把你的答案交出来。赵高啊，在旁边拿着小本本啊，就在这记。当时这些大臣呢，可以分成几大类。第一类人明明知道这是鹿，但是非常害怕赵高的权势，不想得罪赵高，还想拍赵高的马屁。他们信奉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在真理和实务之间果断地选择了实务。他们立刻就屁颠屁颠地附和着赵高说，对呀对呀，这的确是匹马呀，这怎么能是鹿呢？谁说鹿我跟谁急。第二拨人呢，他们有正义感，可是他们胆小，他们不想说假话，但是也不敢说真话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低着头缩到最后面，就想蒙混过关，尽可能的不说话，或者是说废话。第三类人，他们是一些正直的人，他们的想法也比较简单，他们认为邪不压正，马就是马，鹿就是鹿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说破了天，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这是天理呀。所以他们就坦坦荡荡的，非常坚定的说，这是一头鹿，不是一匹马，明摆着吗？赵高一言不发，拿着小本本啊，这个记呀，满朝文武是如何表现的，全部被他记录在案，然后这出舞台剧就暂时告一段落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，散会，大家都回家了。阴谋家赵高啊，把排除异己的工作做的是如此之细，如此踏实，真可以说是一个人才。可惜他是一个邪恶的人才。回家之后，他把今天记录的东西进行整理，凡是没有顺着他说的，凡是坚持了真理的人，打包，首先要排除掉，扫清前进路上的路障。接下来赵高动用了他的聪明的才智，编排出各种理由，把所有不服从他的人以各种名目全部抓起来，全部投入监狱。这种迫害天天都在上演，就是演给那些还活着的大臣们看的。那么剩下这些大臣，在心里暗暗对抗赵高，但是又不敢表现出来的这些人，他们就全明白了。他们明白了什么？指鹿为马这件事，它的本意并不是去辨析这头鹿是不是马，指鹿为马跟鹿和马没有一毛钱关系，他的本意就是故意颠倒黑白，故意混淆是非，就是用邪恶的权力去压服别人。我赵高说他是什么，他就是什么。我赵高说他是鹿，你们就得说他是鹿。我赵高说他是马，你们就得说他是马。如果我说他是个鸭子，那你们也得说他是个鸭子。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是不是听我的，不听我的就全部干掉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赵高之所以指鹿为马，为的就是专权。这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。那么大家可能想知道，这个秦二世胡亥这小子他的下场如何？他的下场肯定好不了，他在位只有三年，他就被赵高干掉了。我们看李斯，他与邪恶为伍，他的下场是被赵高干掉。你秦二世又能如何？贵为天子，一样被赵高杀掉了，然后秦朝就灭亡了。秦朝灭亡了没有关系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汉朝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各位朋友，今天的历史典故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